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21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驱逐舰麦凯恩号在新加坡以东同一艘邮轮碰撞，有10人失踪。美国和南韩开始年度军事演习。川普在星期一晚将会宣布对阿富汗的新战略。在不久之前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隔离当中18日晚再次出现在两段简短的视频网络上，向外界报平安。其中一段似乎被剪辑处理的视频显得轻松愉快。
因为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
今次网络上出现的两段据称是刘霞的精神状况回忆的视频，被指所要表现的重点自相矛盾。详情请收听一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下半部分会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以东马六甲海峡附近同一艘商船相撞，目前有10水手失踪，5受伤。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一清晨发表的声明说，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早上6:20左右同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商船 LNICMC 相撞，当时麦凯恩号正是驶往新加坡进行例行停靠。麦凯恩号船体受到严重的损伤，但是仍然靠他自身动力几个小时之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海事与港口管理局表示， LNIC 号的船体亦都受损，但是没人受伤。新加坡海军一架直升机运送4受伤的美国水兵前往新加坡一家医院接受救治，这4水兵的伤势并不危及生命。美国第七舰队表示，第5受伤水兵的伤势需要进一步治疗。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对麦凯恩号船上人员表示支持。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开始年度军事演习，有关官员表示这次防御性质的演习大体上以电脑模拟为主。北韩对美韩的军事演习表示反对，将演习视为对入侵北韩的演练。今年的美韩军事演习是在北韩上个月施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北韩国营报纸劳动新闻星期日发表文章说，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搞军事演习是在这里玩火，将会加剧已经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文在寅星期一表示，北韩不断的挑衅行为使到美韩的军事演习成为必要。
이번을지훈련은우리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보호하기위한민방군을
文在寅说，演习并没有任何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意思，因为美韩的军事演习每年都在举行，而且是防御性质的。北韩不应该夸大彼此为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亦都不应当采取使到局势恶化的挑衅行为。美韩军事演习预计将会持续到8月30日，大约有17500美军和50000南韩军事人员参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美国时间8月21日晚将会发表讲话，扼要展述美国在阿富汗的新战略。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将会在华盛顿郊外的美军基地迈尔堡发表讲话。在星期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川普已经就针对阿富汗问题的新战略问题作出了决定，但是马蒂斯并没有透露任何的详情。马提斯说，新战略不单单是局限于阿富汗，而是针对整个南亚的战略。美军驻阿富汗司令尼科尔森将军星期日 祝贺阿富汗军队特别行动部队成立，并且表示现时同将来都会与阿富汗军队在一起。尼科尔森将军的这番话显示，美国军方预计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将会持续下去。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17日的工作式的休假，星期日晚返回到一个不一样的白宫。川普在白宫南骑楼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同一艘商船相撞的时候，他表示说太差了。川普随即同副总统彭斯走入重新装修好的西翼。在川普离开白宫期间，白宫对西翼进行了耗资340万美元的翻修工程，包括改善了 IT 系统，对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在内的西翼各个房间的地毡进行了更换，还修好了新闻办公室的漏水。但是白宫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首席战略师班农的离职。西班牙当局星期一说，他们认为导致上个星期巴塞罗那冲撞袭击事件之中13人丧生的肇事司机是当局一直正在搜索的22岁摩洛哥男子阿布雅各布，这个人是一个12人小团伙之中最后一名的在逃成员。加泰兰内务部长福尔对加泰伦亚电台说，一切表明上个星期四袭击过程之中驾驶那部双型的车就是尤尼斯阿布雅各布，有100多人在事件之中受伤。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警方正是确定星期一部双型车是否有意驶入一个汽车停靠站，导致一名妇女死亡。法国媒体报道，那部车先是冲入附近另外一个公共汽车停车站，导致一名男子受伤，然后又撞向第二个汽车站。据报道，车辆驾驶员当场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印两国对视日本声援日本，中国方面感到不高兴。我们会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在东京访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总统召集安全会议讨论阿富汗的新战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和副总统彭斯以及所有国家安全团队的人召开会议，讨论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就通过电话参加今次的会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拟定阿富汗新策略所用的时间比川普安全团队预计的要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六月时曾经对国会议员表示，他估计七月中旬就能够向国会进行汇报。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6年时间，是历史上美国卷入的最长冲突。在这次会议上，川普政府要决定在向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派出数千人的增援部队，或者全面撤军，或者是给私营军事承包商帮助对付阿富汗脆弱的安全局势。在阿富汗，除了对付塔利班以外，联军还要支持阿富汗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些选项都各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驻阿富汗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将军要求增加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部队和塔利班之间的僵持战局。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亦支持向阿富汗增兵。不过川普的一些顾问，包括离职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则反对增兵，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使美国在阿富汗陷得更深。他们亦反对美国卷入其他国家的建设。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川普 至今未能提出一个阿富汗策略后，于最近提出他自己的计划。该计划支持向阿富汗增兵，并允许加大空中打击力量，来打破阿富汗部队与塔利班之间僵持不下的战局。麦凯恩仲提议，如果巴基斯坦继续向恐怖分子和反叛团体提供支持与庇护的话，这样他就应该蒙受外交与军事方面的代价。小布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上星期三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提出他的建议，他说美国在阿富汗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川普政府现在选择撤军的话，可能会导致阿富汗的崩溃，这个结果将是恐怖分子的胜利，这样做亦会抵消川普政府最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所取得的胜利，为伊斯兰国在阿富汗提供一个安全庇护所，并从那里酝酿对美国的袭击。他认为美国的反恐部队应该继续与阿富汗军队一起在那里打击伊斯兰国，并帮助阿富汗政府与人民巩固这个成果。在如何对付塔利班的问题上，哈利德认为最重要的是测试他们对和平的兴趣。美国在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应该与北约盟国一起全力支持一个包括塔利班在内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塔利班对和平没有兴趣，美国可以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使他们最终来解决塔利班。在他看来，这个能够取胜的策略还需要美国对巴基斯坦采取新的做法来解决他的战略担忧。同时美国的外交努力需要专注于重建一个有关阿富汗的区域共识，支持美国、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四方协调机制，并鼓励阿富汗的其他邻国和区域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伊朗参与这个进程。川普今年六月曾经授权马蒂斯提出向阿富汗增兵的人数，美国目前在阿富汗驻有大约8400人，北约部队大约5000人，他们主要在咨询和培训方面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帮助。塔利班已经向川普发出公开信，要求他全部撤出在阿富汗的美军。而在上星期三，一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一次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中丧生，还有一些美军和阿富汗士兵受伤。美军今年已经有10名士兵在阿富汗丧生，大多数人都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中阵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上个星期在配受日本舆论注视之下举行了一连串会谈。在之前到访了南韩和中国两国的邓福德在东京表现出倍感同盟信赖的力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正在东京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8月18日上午首先进入东京市谷的防卫省，同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司令河野克俊会谈，重点是北韩局势。邓福德开口就感谢日本在北韩声称计划向关岛发射弹道导弹时表示了强有力的语言。他说日本的表态是对北韩以及这个区域所有国家明确显示，日美哪一个方被攻击的话，就是向双方发出了攻击。会谈中，河野针对北韩相继发射了弹道导弹说，日本希望进一步加强防御弹道导弹的能力，要求美国协助。邓福德回应说，防御导弹能力的相互性、运用性非常重要，并表明了美国支援日本准备引进配备在陆地上迎击导弹美国岸基神盾系统的新计划。双方确认了日美合作加强日本防御导弹系统的意向。河野仲对北韩计划向关岛发射弹道导弹说，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很严峻。邓福德亦都说，北韩的威胁正在上升，美国和日本正受到共同的威胁。邓福德星期五傍晚再进入首都官邸，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安倍赞扬了美国总统川普应付北韩局势的方针，并表示日本考虑积极的加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他对邓福德说，你访日的时机非常好，刚才他已经接到你和河野非常有意义的具体讨论的报告。在北韩局势紧张中，美国坚定地展示了强大的日美同盟，然后安倍赞扬了川普明确表示为了防护同盟国，美国会采取所有举措的立场。对此邓福德说， 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外交、国防2+2对话，已经再次确认了对同盟进一步提升承诺。美日同盟尤其在军事方面真的是非常强固，希望彻底的为深化同盟关系作贡献。邓福德在东京流露出的轻松神态，和他访问中国以及南韩时相比，判若两人。邓福德顶住北韩扬言八月中旬将向美国领地关岛发射四枚中程弹道导弹的威胁，踏上亚洲之行旅程。访日前，北韩显示出或者暂缓各自计划的空间。不过，邓福德在东京仍然看到日本继续推进住防备北韩攻击关岛的具体举措。美国海军陆战队因为较早前事故被日本暂停训练的鱼鹰运输机，8月18号星期五在北海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联合训练中首次恢复了训练。同一日，日本八院一起实施大规模防范北韩的日本全国瞬间警报系统训练。日本上个周末起在北韩预告向关岛发射弹道导弹的轨迹下，四个县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爱国者三号的态势亦都依然严阵以待。华盛顿举行日美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中，日本正式传达了引进美国岸基神盾系统加强防卫的讯息，在东京得到主流舆论正面回应。日本政府研究部署地对空的岸基神盾系统约从今年5月开始。稻田朋美承认，基于北韩已经成功发射高度超过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日本现有的弹道防御系统迎击进一步困难。他说，为了强化时常防护日本全域的能力，希望推进研究未来迎击弹道导弹的态势。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幕僚长香田洋二在一个公开场合解释说，日本现有的导弹防御网是由海上自卫队神盾舰搭载的海对空迎击系统 SM3 把守第一关。 SM3 的迎击射程可达几百公里，第二关是由爱国者三号把守。爱国者三号的射程通常在160公里左右，两关加起来构成的日本迎击网成功率约90%，剩下10%就是忧虑所在。今年三月，北韩同时发射四枚弹道导弹，令同时迎击面对更大困难。日本需要加强第一关防御。日本曾经计划引进美国萨德导弹来填充这个需要，不过一座萨德系统约需要1200亿日元，约11亿美元，构筑日本全国防御网至少需要6座。当日本政府正苦恼怎样大幅度增加防卫预算时，美国岸基神盾系统浮上研究层面。一座岸基神盾系统不单只是需要800亿日元费用，而且日本只需两座就能够构筑全国防御网。引进岸基神盾系统的作业迅速推进。这一次在华盛顿，由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正式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传达了引进决定。日本政府预定将相关费用纳入2018年度防卫预算。8月19号星期六，日本六份大报中五份社论评议日美在华盛顿举行的2+2对话和邓福德访日会谈所突出的日美同盟防卫问题。虽然这些主流舆论都赞成日美加强军事同盟，但不少同事亦都显示了对几年后才能够部署岸基神盾系统感到远水不能够解近渴，同埋加强军事同盟欠缺具体的无肉骨架忧虑。8月12号起，日本在北韩预告向关岛发射的导弹会经过日本岛根、广岛、爱媛、高知四个县上空后，日本在该四县的出云、海田、松山、高知的自卫队基地内部署了爱国者三号防御导弹系统，目的是迎击北韩的弹道导弹本身或者是发射导弹的部件掉落在日本。安倍上个星期邀请四县知事到首相官邸，当面解释这个部署是基于高度警戒态势，防止国民受害的最善举措，要求各县理解和配合。日本全国17个航空自卫队基地总共有34座爱国者三号，但是这次部署的四县并不持有。上个星期北韩宣称要向关岛发射弹道导弹后，小野子五典随机发令调动爱国者三号连夜赶往四县。8月18号包括上述四县和鸟取、冈山等四县一起，还实施了防备北韩攻击的警报训练。 安倍8月18日亦都缩短夏季假期，返回东京处理日常事务。虽然北韩显示有条件的可能缓和发射的征兆，但是日本普遍相信北韩仍会找其他的藉口对抗美国和南韩这个星期开始的定期军演。东京财团研究员小原凡司指出，北韩发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是仿效半世纪前中国非合理的合理性和不确实性战略，即让对手认为自己的考虑不合常理，不可预测自己会做什么，结果是令对方更加紧张更加慎重行动的合理战略。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饥荒中开发核武器，虽然国际社会当时都难理解，但是结果是中共通过成功开发核武器，在国际上提升了不容轻视的地位，顺利度过了国内可能爆发的政治危机。小原认为现在北韩就是继承中国的这种战略，但是他亦都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亦都同样选择这种使人摸不透的战略。美国是否真的对北韩制定了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应对，日本广泛持有疑问。安倍说，邓福德与河野的会谈讨论得很具体，但是日美双方都没有披露内容。日本现在的最忧虑，如果北韩公然威胁关岛，甚至进一步威胁美国本土，美国都拿不出军事行动，这样北韩就必然会加速开发核武器、弹道导弹，最终进攻南韩。金王朝和世界其他的核持有国的政权平起平坐，日本正紧盯邓福德访日言行来探索美军动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印度媒体上个星期五广泛引述日本驻印度大使的一段讲话，说印度在中印边境石金段都可兰地区，亦即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的边境争端对峙当中得到日本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军方在印度盟友不丹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紧张对峙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研司星期五说，他们的理解是印度是在基于印度与不丹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卷入这次事件。平松研司还说，在有争议地区十分重要的是有关各方不要寻求单方面尝试改变现状，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印度媒体迅速将日本大使的讲话解读成为日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站在印度一边。印度主要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8月18日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月即将访问印度之际，日本大使的讲话代表日本政府在都可兰边境对峙中对印度的持续支持。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在平松研司有关边境对峙的表态后发表声明，说驻印大使的言论与日本在国际法制方面的立场一致。印度报业托拉斯发表文章说，日本支持印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亦即日本称的尖角列岛，亦存在领土纠纷。此外，日印之间不断增强的友善关系亦保证了在这类危机上日本对印度的支持。该通讯社还说，中国扩张的方式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文章话与中国在与印度不丹在石金地段的三国交界情况类似，中国亦向尖角列岛海域派遣军舰和渔船侵犯该岛屿的边界。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前法律与司法部长阿什瓦尼·库马尔星期五盛赞日印关系。库马尔说，印度与日本寻求与所有邻国的和平与友谊，印度与日本的接触是一种特殊具有战略与全球意义的全方位关系的典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8月15日重申美国在洞朗高地对峙局势的立场，美方鼓励中印双方坐低落嚟进行直接对话。印度媒体认为这个表态与印度的意见一致。美日印三国今年7月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被认为是制衡中国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影响力的合作。印度学者马杜尚达高希最近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8月16日出版的期刊撰文话， 印度穆迪政府2015年决定将日本纳入马拉巴尔美印联合军演，标志着日印两国原来低强度关系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发展最迅速的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希望日本驻印度大使在搞清楚事实之前最好不要顺口开河。华春莹表示，日本大使或者真的想帮助印度讲说话。他重申，中国要求印度立即撤回所有非法越界的人员和设备，并表示这是解决当前事件和双方展开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一个礼拜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造成死伤的示威冲突事件之后，在上个周末，美国多个大城市是陆续发生了示威和反制示威对抗活动。到星期日晚，南加州海边小镇的美国第一反非法移民集会和反制示威都落幕，为紧张的一个星期暂时画上了句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日傍晚，在南加州奥兰治县拉古纳海滩市举行的美国第一反非法移民示威，是一个哥伦比亚移民约翰尼贝利特斯策划的。他从5月开始每个月都举行，但因为夏洛茨维尔事件突然成为奥兰治县一些自称为反法西斯的示威者的注目焦点。反制游行的一边在一日前的星期六已经举行过大约300人的示威。拉古纳海滩市市长托尼伊斯曼表示，星期六来过了，星期日就不必同外家伙起舞。但很多人仍然在面书网页上表示星期日要同反移民的示威者正面对阵。当地的一些商店星期日将门面用木板钉起来，暂停营业以避风头。类似的示威和反制示威上个周末在美国五六个城市出现，包括德州的达拉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但规模最大的在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成千上万的左派反制示威者上街游行，反对大约50多人举行的自由言论集会。虽然集会组织者表示他们不欢迎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南加州，星期日晚上六点正式开始的美国第一集会，挥舞的是让美国再度伟大标语的红色旗帜。组织者贝尼特斯表示，自从8月12号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发生后，他接到死亡威胁和仇恨电邮。他表示，他们的团体强调的是在美国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对美国人的伤害，包括醉酒开车和帮派犯罪致死的事件。他还表示，非法进入美国是犯罪，美国的非法移民劳工要为廉价劳工导致工资偏低负责。贝尼特斯表示，他们过去几次示威都没有出事，他不希望自己的团体和反制示威者辩论，不希望看到对峙的场面。他还说，他们的团体很多成员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大约100多名来自拉古纳海滩市、安纳罕、新港市和欧文市的警察都场维持秩序。奥兰治县警局的骑警在马背上将两边的人群隔开。拉古纳海滩市警局发言人科塔表示，他们策划将示威队伍沿着海滩拉长，避免他们集结。科塔说，只要他们守法，他们可行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警察只是不允许出现暴力。反制游行的一边人数明显压倒美国第一，他们大声喊叫，反对纳粹，反对三 K 党，反对法西斯美国。52岁的马西亚斯开车来抗议白人民族主义，他说他们不能够沉默，邪恶会因此得胜。马西亚斯表示，他认为反移民的美国第一团体和上个星期在夏洛茨维尔游行白人民族主义以及白人至上主义没有区别。反非法移民的示威者表示，他们认为这个讲法没有道理，他们当中有支持川普的拉美裔，亦都有些是川普最坚定的支持者。马西亚斯说，他们有非洲裔，只有完全无视他们的诉求，才能够说他们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一个抗议者的标牌上写着，我是移民，我们都是移民。另一个写着，自由派媒体是真正的敌人。警方估计，当日在现场的民众大约2500人， 曾发生一啲推撞冲突，一啲人被喷洒咗辣椒喷剂，但有一到两百名警察在现场，有效嘅降低咗紧张对峙。警方表示有三个人被捕。据奥兰治县当地报纸报道，当晚有两个来自对立两方嘅示威者发现一个交集点，德尔加多同克莱尔两个人携带嘅旗帜都写住一个英文嘅爱字，佢哋一齐讨论呢一个标牌同彼此嘅分歧。德尔加多表示，这个是美国伟大的地方，他们能够有不同的感觉和信仰，但是仍然能够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他们相视而笑，互相拥抱。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门票只是售出六成，国际特赦组织发出紧急行动，呼吁关注六四天网黄旗的状况。中国709案的黄全章太太指当局株连他老家的家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运动员在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面夺得首面金牌，他说观众的支持激励了他在比赛之中奋力拼搏，但是虽然8月19号开幕的台北世大运现时已经全面展开，各项比赛的售票情况依然欠佳。以中华台北队的名义参与比赛的台湾队以主场优势包办了8月11号举行的滑轮溜冰项目1万米计点淘汰赛决赛的金银两面的奖牌，为台湾争得这一届世大运第一枚金牌的陈彦成在赛后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现场观众的加油声和期待给了他奋勇争先的动力。
加油啊，鼓励，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对自己都会有一个在赛前会有一点亢奋。
陈彦成说加油鼓励其实对他们来说使到自己在赛前有一些亢奋，然后会想要展现，会想要回应观众的期待，会令到自己更加亢奋。但是亲眼目睹陈彦成为台湾队夺得首面金牌的人为数不多，比赛场地1460个观众席位一大半没人坐。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被关押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旗严重关注，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他不受到酷刑和其他的虐待，对黄旗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标准，并且按照黄旗的要求或者在必要时俾佢能够及时定期，而且唔受到限制咁样获得医疗护理。声明又表示，黄旗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日前律师透露在看守所曾经遭受到虐待，而黄旗患有肾炎、脑积水等严重的疾病，目前仍不清楚是否获得适当的治疗。53岁的黄旗目前被羁押在四川绵阳市看守所，自从2016年11月28号被带走之后，直到2017年7月28号才首次获准会见辩护律师徐木清。黄旗表示，看守所命令他一日站立六个小时值班，之后改为四小时，持续了20多日。他遭受到36人轮番审问，期间不时受到这些人的辱骂。徐木清表示，黄旗被拘押以来瘦了10公斤，当局有为他提供药物，但并不清楚是否得到适当的治疗。在2015年709足捕案最后几位在押人员近日被庭审或者即将庭审之际，一直冇几多声音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星期日发表声明，指责老家湖北巴东的公安近期骚扰和迫害他的家人，并且挑拨他和他的丈夫黄全章的关系。李文竹表示，公安从8月9号起又开始对他老家的姐姐姐夫谈话，威逼利诱，要他们劝他不要再吵了。他说只要什么都不做，就会给黄全章全家上北京的户口，给他的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给他找工作。警察还挑拨他的家人说，黄全章根本并没有将他当妻子看待，瞒着他有几百万的存款。此外，他老家的村支书和副镇长8月18号去到他在北京的屋企，要他的父母劝说他，要他接老人家和他的子女返老家。 据媒体报道，河北邯郸涉嫌一名男子近日因为在网上发帖抱怨医院食堂价高难食，被公安拘留，事件引发外界热烈的抨击。上万的网民前往邯郸警方官微抱怨，痛批无言论自由，如何扰乱公共秩序是典型的文字狱。印度警方正调查星期六一列客运货车脱轨造成23人死亡的事故。有关官员表示，这列从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开往北部圣城哈里多亚的特快列车在北方邦发生脱轨事故，总共有至少6节车厢脱轨，脱轨的车厢相互挤压。印度铁路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事故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又主要报道日本的官方媒体播出731部队纪录片，中国方面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一段留下的被视频报平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无几耐之前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留下，在被隔离当中，在18号晚再次出现在两段简短的网络视频上，向外界报平安。其中一段似乎被剪辑处理过视频，显得他比较轻松愉快。刘晓波确诊患癌住院治疗，一直到被海葬期间，官方多次以网民的名义发布经过剪辑处理的视频。今次网络上出现两段据称是留下的精神状态回忆的视频，被指所要表现的重点是自相矛盾。而另一方面，在一个月前在广东海边公祭刘晓波的七名被拘捕的中国公民当中，有两个人取保获释被遣返原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最新流出的两段留下视频看起来在同一个地方拍摄，但是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网站。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留下声音沙哑，语速缓慢，手里面拎着一支香烟。
这个我在外地修养。
在视频中，留下说他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他悼念时间，给他内心修复的时间，有一日健健康康地面对你们。在晓波生病期间，医生亦都尽了全力，晓波亦都将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刘霞说他亦都要自己调整好自己，以后在他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同大家一起。上传该视频的 YouTube 账号注册在今年7月，该账号此前上传了反郭文贵的视频。同一日，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则出现另一段据称是刘霞的视频，视频上传者为顶获的嘉禾。该账号于本月刚刚注册，发布的内容多以支持郭文贵为主。这段视频里面逆光拍摄，戴眼镜的被拍摄者只能够看到轮廓，据称是留下，面部不甚清晰，看不到讲话的口型，声线较尖，语速较快，精神状态明显不同于另一段的视频。视频中留下语气激动，提到了看电影、吃饭等。一个男声回应，一会儿人家口水都流光了。视频发出者还贴出了一张微信截图，称貌似霞姐的非常开心。视频发布者没有讲明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外界目前没办法与刘霞取得联系。看上去是官方有意而为之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讨论和质疑。刘霞的好友纪录片制片人曾金燕发推指出，从刘霞回避公共生活，回避将自己看做公共人物的个性来讲，看不到他主动做这个视频的动机。曾金燕推文表示，刘霞的声线是沙哑的， 从他面对摄像机的肢体语言来讲，他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并不亲密私人。再有，视频中留下的话语内容逻辑清晰，内容直接，用词方式和他平时说话偏碎片化，描述细节等话语方式很不相同。曾金燕说他不认为那个是留下的声线。记者问他现在有没有能够和外界联系，你觉得这种情况怎样？曾金燕说他不清楚，他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他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是怎样。曾金燕说他觉得这个是个不正常的状态。刘晓波及留下的好友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清，根据视频的背景来看，好像是云南那边的客栈，视频中留下精神状态不好，精神压力大，凸显留下的问题严重紧迫，极需国内外的继续关注和努力援救。
卢霞的精神状况很差，他的嬉笑也罢，就是说他可以变得喜怒无常的。其实这么七年以来，他已经多少次游离在崩溃的边缘了。
胡佳说留下的精神状况很差，他的嬉笑也罢，可以变得喜怒无常。其实七年以来，他已经多次的游离在崩溃的边缘，就差从楼上跳下去。的确现在是有精神创伤的状态，而且这种创伤很容易发展出来一种结果，就是寻短见，就是走上这条一路永日解脱的道路。胡佳说当局有意在郭文贵8月18号爆料之际放出刻意剪辑精心制作的视频，是为了分散网友注意力，同时在刘霞和刘晓波事件上混淆视听，应付国际压力。胡佳说在那里有一个小的团队，就是国宝的团队，来自北京，所谓陪伴他，实际就是侵控他，就是这些人录制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要去看他，只要刘霞在非自由的情况下录制的视频，大家都不足相信。多年来，刘霞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刘晓波被失踪的状态持续引发各方的关注，国际社会亦都在度追问刘霞的下落。胡佳表示，当局在此期间连续在网上发布两段刘霞近况视频，主要是为了阻挠全世界对于刘霞行踪、自由和健康等状况的追索，向全世界证明刘霞是自主避世。
对付外交官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跟外交官就强调了嘛，说十九大之前这个问题不要谈了。
胡佳说这个举措主要是用于对付外交官，他们已经向外交官强调了对于这件事十九大之前不予回应，甚至有讲法明年两会之后才能够决定，十九大就似十八大和十八大之后对于与2013年的那个两会，这个是国家行政级别的全国人大会议，对于权力巩固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当局不想出现任何差错和国际的波动，因此刘霞被当作一个筹码，想要国际社会消声，可以拿刘霞做一张政治方面的牌。刘晓波逝世后的头七晚上，一些广东公民在海边纪念刘晓波，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遭到当局逮捕。8月19号星期六下午，参与海祭的何林、魏小兵已经取保候审获释。何林被一架商务车送回去贵州，魏小兵被送回了四川雅安。参加海祭的网民西域武僧马强8月14号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时失联，目前下落不明。魏小兵的律师张科科说在魏小兵关押期间顺利会见了当事人。张科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魏小兵在看守所内被要求制作塑胶花，但是没有工作量的要求，国保强迫魏小兵认罪遭到拒绝。张科科说魏小兵还在公安那里，但是还未有被正式立案逮捕，还未有到逮捕那个时间，因为张科科说他没有见到魏小兵核实。但是张科科说估计是以取保候审的理由将张小兵放了，因为并没有撤案。这一件案只是说他们没有被羁押而已，但并不代表这件案已经撤销。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等等的传媒连日高调称赞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刚刚播出今年的二战纪录片系列之一《731部队的真实医学精英与人体实验》。部分日本关心中日关系的分析人士呢就关注到这个动向，认为可能反映出中国最新的对日本的外交方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林在东京的报道。
多个日本主流媒体连日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5号在记者会上称赞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日前播出的二战纪录片系列之一731部队的真实医学精英与人体实验，话他们赞扬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一些日媒亦报道，中国传媒纷纷引用新华社发自东京的一篇长文来赞赏日本面对历史的勇气。新华社的报道称，纪录片播出后引起日本社会很大反应，残酷的真相刺痛日本右翼势力的神经等。一名关注中国问题的 NHK 员工说，这个纪录片播出后是有很大反应，但是在中国。纪录片一播出，马上就在中国被人配上中文字幕，而且能够在网上浏览。 NHK 制作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节目，其中广受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一些能够设法看到的中国人观众好评，深入描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激流中国，不时遭到中国政府阻挠采访，令 NHK 报道中国举报艰难。这次中国官方官媒高度赞赏，令不少研究中国的日本人相信这个可能是政治利用，亦可能是反映中国最新的对日友善方针。 NHK 8月13号晚播出今年二战纪录片系列之一731部队的真实医学精英与人体实验，是 NHK 每年8月必推出的历史纪录片系列之一，既有回顾和探索历史真相，亦有反省战争之意。今年已经播出的还有战略的纪录、英柏二等，预告仲将播出有华泰地上战、战争终结后七日间的悲剧等。有关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哈尔滨驻扎731部队，原称关东军防疫吸水本部，从事人体实验的历史是日本早有定论，部分中学教科书里面亦有记载。社会上存在的微争议与南京大屠杀人数和慰安妇是否被逼的问题存在的广泛争议不可相比。日本既有的多本描述731部队的书籍中，以1983年作家深川诚一出版的《恶魔的宝石：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恐怖真相》最著名。虽然当时起日本右翼就谴责该书是捏造历史，但是该书当年就已经登畅销榜，至今还不断增刷和更新，学术界亦评价甚高。该书描述日本陆军731恶魔部队是由医生石井四郎率领的世界最大规模的细菌部队，集中了当时日本全国优秀医生和科学家，用大约3000名俄罗斯人、朝鲜半岛人、中国人俘虏从事非人道的人体试验。该书被书评者形容是填补日本细菌战部队令人恐惧的真实历史空白，是一本痛切的高发极限状态下的狂妄集团以及其元凶战争的书籍。这次纪录片有震撼效果，是因为日本观众首次听到731部队官兵叙述真相的录音。 NHK 这次是在莫斯科找到了二战结束时苏联在远东位于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以东的白力，亦即俄罗斯称的哈巴罗夫斯克，审讯731部队官兵的大约20小时录音带和大量部队文字记录等。NHK 还得到了一名731部队里面当年14岁的少年兵三角武首次露面作证，但是观看这一种节目的日本人一向不多，事后传媒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反应太大才至报道。731部队不单只有军人，更主要的是由大量日本各地医学精英指挥人体实验。纪录片里面公开了当时日本各大学的教授参加731部队研究的名单，其中东京大学几名教授榜上有名，有些教授本来是被逼去的，但是后来积极主导人体研究。 这些医学精英几乎都在日本战败前撤退回国，回国后他们都不承认罪行，有些后来还做了大学校长，有些至死坚称没有做过埋没良心的事。少数日本右翼人士以他们的话为理由，指责七三一部队是历史捏造，但是大部分有心探索七三一部队历史的日本人和舆论主流并不怀疑，包括 NHK。 纪录片中还有求证东京大学与七三一部队的关系一节，东大的答复是大学作为一个团体没有与七三一部队有关联。八十多岁的三角冇承认，七十多年来他就是对家人亦不想讲，不想回顾。他亦称七三一部队集中日本全国各地的权威，而俘虏则好像畜生一样，每几个人被绑在一个木桩上，冇姓名，只有号码，供研究者取用。最后他讲到二战战败前，七三一部队销毁证据，撤退，杀了最后剩下的俘虏。他被指令向尸堆淋汽油燃烧，然后再用化学药水融化人骨时嚎啕的哭诉：战争令人都变得不是人，所以不好战争，一定不好战争。四十九分钟的纪录片中， NHK 再说原来本性应该是救人的医生，为什么变成残酷杀人者。纪录片后面解说是，二战中日军在中国遭遇顽强抵抗，日军和日本国内传媒称中国人为匪贼，有你死我活的强烈意识，战争令杀人亦成为医生的当然概念。公开的审讯录音中披露较具体审问的人体实验是有关冻伤和传播细菌，有队员作证说零下二十几度时将俘虏送到雪地里面吹风扇来研究几长时间手指冻甩了或者是剩下骨头。审讯中亦说明了怎样传播细菌，包括在包里面注入细菌令妇女儿童食，然后放人回家传染，还在中国三次投下带菌跳虱等的炸弹等证词。据日本维基百科说明，七三一部队从事人体实验，杀人大约3000，细菌弹化学武器杀人大约数万。2006年至2010年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近代史分科会的日方成员、防卫研究所战史中心主任庄思润一郎指出，世人在讲起二战与反省时不时拿日本与德国比较，指日本加害意识稀薄。他指出，日本人虽然承认加害，但是直觉上受害感强烈，是与日本对二战的复杂意识与当时背景有关。他说日本奇袭珍珠港引来美军轰炸，最终遭遇原子弹攻击，成为世界唯一原子弹被害国。对苏联战争亦导致很多日本人被扣押在西伯利亚从事苦工，结果亦差不多。在亚洲，日本对中国以南京事件为首的战争残酷形象很强，但是在东南亚国家战争中，一般日本人看起来亦有参与抵抗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令当地独立的战争。对北韩和台湾，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帝国主义时代产物，与二战没有直接关系。他还认为战争责任问题，德国当时的体制令归咎责任较简单，日本的责任大半在日军，特别是陆军，但是又存在天皇制，归咎较复杂。他亦承认日本对中韩感情复杂，十九世纪后日本近代化成功，与朝鲜半岛的邻国关系逆转，日本人既憧憬中国的文明，亦对中国和北韩有优越感。复杂意识生出了大东亚共荣等对外扩张思维，尤其是在殖民统治朝鲜时期的日朝关系表现更为极端，而对中国历史认识亦不断变化。过去日本人憧憬中国土地辽阔、文化悠久，同文同种的意识在二战后一度令日本人广泛倾倒社会主义，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还对中国有赎罪意识，敬佩中国的宽容大度。但是近年日本随处可见藐视中国人和中国史的尖刻评论，同时又禁忌中国抗军、西藏、人权等问题。庄氏认为日本人应该勇于表达真实的想法，否定错误的历史观，摆脱战败后的自卑心理，同时亦要杜绝继承过去荣光、抹消耻辱历史的幼稚心态，对复杂的历史认识，尤其是作为加害者对中韩应该冷静和谦虚的面对。 冷静与谦虚是近年日本对历史认识所持的基本立场。几日前在全国追悼二战死难者的仪式上，天皇明仁和首相安倍晋三致辞都誓言决不再发生第二次战争惨祸，但是亦不触及反省与道歉的加害者立场，只是强调任何时代都要谦虚面对历史。近年亦是安倍内阁首次没有大臣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一年，是反映冷静与谦虚，还是北韩局势紧张不便与中韩纠纷，日本舆论猜测纷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你们现在都认识到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了，他是不断地在学中文，成日都要佢嘅中國同學李華咧同佢講中文，咁樣咧佢就可以提高佢嘅收聽能力。咁李華咧喺度同 Michael 接觸當中，亦學咗唔少嘅英文。佢兩個啱啱上完堂，而家咧就正從課室裡面走出嚟。咁今日李華會學到兩個嘅常用英語嘅，分別就係 Lucky Break 同埋 Mellow。
今日教授派考試卷 ，Michael 你考得好唔好啊
？I did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It was a lucky break.That I knew most of the answers.
你考得比預期嘅好，咁真係太好啦。不過你頭先話乜嘢 lucky， 又話 break。Lucky 唔係好運咩 ？Break 係休息，啱唔啱啊
？Lucky, L-U-C-K-Y, and break, B-R-E-A-K. Lucky break together means something good that happens that you were not expecting.
Oh.Lucky 同 break 放埋一齐嘅时候，意思就系冇预料到嘅好运。咦 ，Michael， 你头先嗰句话系点讲话
？I said it was a lucky break that I knew most of the answers。
哦，我明啦，你即系话你冇想到运气会咁好，大多数试题嘅答案你都知道。
Yeah, that's right. If you understand, give me an example。
啊，我当然明白啦，你要考我啊？有啦。嗰日我揸车揸得好快，点知见到警察？佢叫我停车，但系佢只系俾我个警告，而冇俾我告票。我冇谂到会有咁好彩嘅，这个可以话系一个 lucky break 啦。
That was a lucky break. I think it was because the police officer found you attractive.
啊，警察睇到我靓先至唔罚我，冇讲笑啦。不过嗰次真系好彩，如果唔系，至少罚$50嘅。等我睇下有咩例子可以用 lucky break 呢个讲法嘅。
Well, the paper that's due in 2 days.
系啦，冇错啦，教授要我哋两日之后交报告。Michael， 你仲未喐手噃？好彩佢改咗期，俾我哋下个星期一先交。咁对你嚟讲真系个 lucky break。
Yeah, let's go to lunch to celebrate our good luck.
好啦，食晏昼啦，庆祝我哋好运。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很吵啊。
Yeah, you're right. It'll be hard for us to have a conversation here. Let's go to a place that's more mellow.
没错，这里说话都听不到去地道了。Michael, 刚才你说什么 more mellow?
I said, let's go to a place that's more mellow, meaning someplace more calm and relaxing. Mellow. M-E-L-L-O-W.
哦。More mellow 意思是比较平静，比较放松，咁就系话去一个唔系好热闹嘅地方，系咪啊
？Yeah, you can use the word mellow to describe a person too.
Mellow 可以用嚟形容一个人，咁今日我哋嘅教授好平静，我可以话 she was mellow today.
Yeah, hey, let's go to the cafe near the library.
真系好啦，呢度好静，我哋嚟睇下菜单。咦，你睇？再过5分钟就开始减价啦，三文治今日半价，我哋真系好运啦。
Well, we found the mellow place and we pay half price. Really a lucky break, worth celebrating too.
搵到个安静嘅地方，又有半价优待，真系值得庆祝。你食多啲啦，食埋今晚嗰餐。
Okay, good idea.
各位听众，你哋睇下呢两个年轻人食到好似狼吞虎咽咁嘅样子。
今日他们在讲话当中是用了 lucky break 和 mellow 这两个用语，这个是美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你们不妨也在口语当中试一试。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就到此为止，多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